天女人摇身一变成大款，有志男儿顺藤摸瓜真相图。评书说案，一天一换，今儿换什么了？今儿个给您换这个是没钱的女大款。你这话本身就说的有毛病，没钱怎么还是女大款？您觉得我这话有毛病？还有有钱的穷人，您觉得这话是不是更有毛病？什么叫有钱的穷人？有一个杂志上不是说过吗？你看现在这街上找人乞讨的，上出租车跟前，在马路旁边找你乞讨，有人这就施舍给钱，最后人家回老家自个儿盖独楼了，乞讨的那个盖独楼了，施舍的这个还没房呢。您说这是不是有钱的穷人啊？这个没钱的女大款是怎么回事？或许您说了，怎么能会有这个事儿啊？我跟您说，只有我们想不到的，没有不可能发生的。今天我说这故事，您听完了就知道了。没钱的女大款。重庆有一位女士，姓马，叫马小华。这马女士啊，是某工厂的一个技工。这个马女士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喜欢打麻将。哎呦，白天打，晚上打，歇班也打，上班也打。说怎么上班也打？上班他不上班啊，他请假呀。请假完了，在家里边就是打着麻将，而且打起来这个兴趣特浓，四圈八圈，三八二十四圈，最后打麻将打的，厂子里边让他下岗了。这一下岗，按说他应该吸收教训了吧？不。他自个儿开一麻将馆，自个儿开这麻将馆，这就更热闹了。不但说他打，别人还打，说他这里又能挣钱，还又能输钱。一来他男人在旁边就劝他，劝不了。麻将桌上鏖战机，最后他男人跟他离，他最后能不离吗？离呢，其实就因为几句话。有一天他男人就问他，你这存钱就是这打麻将，打麻将。我问你，我们这个家里麻将和我哪个第一，哪个第二？这马女士一听，哪个第一，哪个第二？当然是麻将第一，你是第二哦。我们两个没有娃儿，我们两个要是有娃儿，那就是麻将第一，娃儿第二，你第三。他男人一听气坏，闹了半天我在这家庭里边我老是最后一位，就这样跟他离了。离。马女士跟他离了之后还得了个外号，他叫马小华，别人都管他叫麻将小华。这马小华得了这个外号之后继续打着麻将，但是跟男人离了之后家庭破裂了，情绪上受点影响。在牌桌上大伙注意观察，一看这马女士不像以前那么欢快了，眉头也皱上了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她这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。可是马女士跟着他们还玩，不行的话就借钱，玩来玩去。大伙有时候就问她说，你怎么过这个日子啊？唉，咋个办呢？已经是离喽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嘛。大伙今天在想办法，想什么办法？谁也没看出来他想什么办法。但是突然到2004年这年，这马小华富了，突然就富了。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疼冷一下子富得让人莫名其妙。这人要是有了钱看得出来呀， 他从那个气质上，他从那行为上都表现出来有钱。这个马小华突然间有了钱了。大家都说嘛，钱是人的胆，衣裳是人的脸。这马小华有了钱让人能看出来。怎么看出来？比方说吃饭，有钱的人 饭前敢点菜，桌上要好烟，饭后敢买单。要没钱的呢，结账的时候上厕所，入口上那个走廊里躲，回来说下回轮到我。电影里边说的似的。
票全都不见了，啊！一定是被人偷了。啊，你放旁边。
哦。哎呀，我也没那么多现金啊，要不你先卡吧。
我刚刚报失了，暂时还不能用啊。
电影里边那个尴尬场面，马小华曾经有过，但是现在他可是不这样了，有的是钱了。这个人呢，他一富起来之后啊，连模样都变了。他那些牌友们都说：“马大姐，现在富喽，你肯打麻将三万两万不在乎，面不改色气不仓促。你看看那个样子，与以前不一样喽。”果然，不信您看。谁看都得说这是个富婆啊！啊，现在马小华把那小提包拿出来，平常打开这么厚，钱打麻将往桌上一放，这么厚，全是钱。很多这些个人呢，背地里就研究他。你说这个马小华咋的怎么服了嘞？咋的怎么服喽？哎呦，是不是傍上大款了？他离婚了，又找了一个大款，没听说？哎，是不是在国外找到一个父亲戚？不晓得。大家伙就研究他，还有的说了，他中奖了吧？是不是中了那个500万的彩票了？不可能。还有的说了，要不就是他一不留神绊一大跟头，捡了一个砖头那么大个的钻石，没听说。这马小华果然是富了，这一富起来，不光说光打麻将，还玩起车来了呢，净玩高级车。都什么高级车？您看看。您看这些车够高级的吧？但是马小华自个儿也玩车，他玩的这个车呀，可不是他自个儿的，哪来的？租来的。有那种汽车租赁公司啊，这个租赁汽车手续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拿那个身份证啊、户口本啊，到时候花个两三千块钱到那儿，当时就可以把一台车就给租出来。说这个车租出来之后是一段时间，你要拐着跑了呢，这不要紧。一般这个汽车公司里边呢，在那汽车上都安装了那种GPS 卫星定位这种装置，这车到哪儿他们都能控制，就这么多东西。马小华这个车就是从那个租赁公司里边租来的，有一个神龙汽车租赁公司，这老板跟马小华两人特不错。这老板经常跟他手下人讲：“马大姐，那是好人，那是富婆，有的是钱。说我们三台车，一个月一台车10000块，车刚一租，马上30000块就放在这里了。马大姐，那有丈夫气，什么男人？这个说富婆，那个说富婆，哪一个是真正的富婆喽？”我跟马大姐就是富婆嘛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是结了婚喽，我要是不结婚的话， 我就追他，我就追这个富婆。我大伙一看，这山东汽车公司的老板对这位马大姐如此钟情，如此钦佩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马小华在这神龙汽车公司里边又租了三台高级车，这租金更高。这三台车租走了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这钱呢给的就不是那么及时了，有时候就往后拖，有时候就往后咽，往后咽，往后拖，最后不给了。这神龙汽车公司的老板就有点着急呀、找着这马小华要。这马小华就跟他们说，忙啥呗，算不了你的钱。但是忙啥子，他到时候你不给钱也不行啊。好家伙，这六台车啊，神龙汽车公司一共就十几台车，他给弄出一半去，这个钱要不进来，这牵扯到这公司的运转呢。后来干脆找马小华都找不着了。神龙汽车公司这老板口气改了，这个马小华这个啥子女人哦，说话不算数，给了我们这么多钱还不给，我说你们想办法找他要钱呐。旁边有的人又说了，老板，你不说当初想要追他做你老婆吗？我要他，我要他做我老婆，他就像我的妈，你的妈还要老嘞，我要他做啥嘞？我告诉你们，一定要找他。找找不着，这重庆市有几个汽车公司的老板呢？有一回坐一块喝茶，就唠起这租车车主的问题来了，都谈到马小华了。一说到马小华，神龙汽车公司的这个老板说租了他们六台车，旁边也有老板说还租了我们两台嘞，租了我们两台，到现在也不给钱。哎呦，大伙这么一串联，觉得这是个问题。这个马小华租了这么多车怎么都不给钱呢？于是他们联合就告到了公安局。公安局一听到这个消息，为调查了解这个事情，公安局就把重庆市所有的汽车租赁公司的老板找到一起，开了一个会，就问他们，马小华在你们那公司里边都租车没有，都租了多少车。这一问，嚯，整个会场就开了锅了。这些老板都说，哟，我们公司租给他两台。那个说了，我们公司租给他四部，我们两部，我们一部，我们乾隆八部。还出了金庸小说了。不是，我们乾隆公司租了八部。哎呦，公安局一看这事儿严重了，整个这么一统计，116台轿车都让这马小华给租去了。这116台轿车可不是少数，要是排列起来能排半公里长，这是个大事儿。于是公安局立即去找马小华，要把这个情况搞清楚，所以把马小华就找到了公安局。马小华一进公安局，那是一脸的不乐意，一嘴的牢骚，干啥的？找我干啥的？我咋的嘞？你怎么地了？你先坐下，你坐下。为什么找我上公安局？我们问你，你租车了？租车嘞？我租车又怎么地呀？我用的是真正的身份证，就是我本人。有啥的？先甭说这个，你租了多少车？租了多少车？那是我的自由。用不着你管，用不着我们管，我们现在要管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已经做了调查了，重庆市所有的汽车租赁公司大伙一统计，你一共租了116台车。问你这116台车都在哪？请回答。这话一问，这马小华老太太吃炒面闷口了，一言不发了。你再问他这车在哪儿，他就给你一个不回答。公安局觉得这是个问题，怎么办？现在需要知道这些车都上哪儿去了。怎么找这些车呢？这就用上那个卫星定位系统了， GPS 系统，用这种方法一找这车，那就叫快。
找到了。
现代科技它就是先进，结果这样就找到了，在重庆某个小区地下车库找到了一台车，到在那里一看，这车有车没人，当地的这个物业管理人员就说这车啊，在这停了一个多月了，是谁的也不知道，就在这放着。这是一种情况，这是有车没人。还有的那车呢，找着车了，也找着人了，人家人不给。比如说找到一位王先生，这王先生这台车就是租赁公司的，警方到这一问他，说这车谁的，这王先生说这车我的你的，这车是租赁公司的。咋的租赁公司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那个马小华把你车抵押给我的。抵押给你的？凭什么抵押给你？凭啥子抵押给我？那个马小华他欠钱还不起，就用这台车到这里做抵押。欠你多少钱？欠我多少钱？欠我10万块，10万块钱。欠你10万块钱。